弟兄姊妹，谢主来平安。今朝早堂我讲了人人有召命，个个做回应的第七讲，聚与散的召命。咁咧就期间睇到近日咧就陆续收到朋友啊、师长啊，甚至会有癌症复发的消息，加上咧又有好多生离死别的情景，所以咧内心好沉重。喺好多生离死别的情景，先讲死别，单系呢几个星期，我哋有好多位弟兄姊妹同埋佢嘅家人离世。心中咧系好难过，亦都好唔舍得。有我哋岩关大使所关心嘅两位姊妹，有一位美恩小学同学嘅家长系我哋帮佢洗礼，有一位长者嘅会友，亦都有我哋两位会友嘅爸爸，有一位会友嘅女儿，前几日就位加密斯嘅姊妹谢少芳，佢丈夫系好多人认识嘅杰佬，呢啲都系嚟得好。突然，详细嘅即系感受，我喺晚堂度唔重复啊。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即系唔介意听多堂嘅即系讲道，你可以听翻今朝早堂嘅。除咗死别，仲有生离。自从旧年政府推出呢个嘅送终条例，至到今日7月1日强推港区国安法，好多嘅国家修订容许港人移民嘅政策。之后就顶姊妹陆陆续续计划移民，甚至有些已经启程，有些就准备启程。星期五有一对的夫妇就已经移民了，听日我都会送一个会友机，陆陆续续是这样。其实要做移民的决定，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点都不容易。一些较年轻又有小朋友的，他们都说计划走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下一代，希望他们有一个较自由和较可信任的环境底下成长，而不是这个扭曲历史和扭曲真相的地方接受教洗脑教育。不过就算计划走，又或者在这里筹算够不够钱走呢？走了是不是一定好过现在在香港的家人会是怎样？去到新的地方其实有没有新的工作呢？生活适不适应？走了是不是不回来？有楼的那层楼卖不卖？不卖又好像不够钱，卖了又好像没得翻转头。没打算走的那些，有些就说其实不是不想走，是走不到，要是没钱走，要是没资格走，没能力走，很多牵挂。有些决定不走，因为很想留在香港这个地方，香港是我家，希望在这里可以尽分 一分力。还有一类仍然挣扎走不走的，是一类叫做中年黄丝。我不在晚堂讲了，有人呢就是写了一篇的文章在报纸刊登。我相信对我们教会呢有一批的人呢是很有同感。今天早堂我勉励那些面对亲友离世，或者面对亲友患重病，又或者在这里挣扎决定去抑或留的弟兄姊妹，每当我们遇见生离或者是死别，或者我们会感到伤心，我们会觉得不舍得，我们会彷徨，我们会恐惧，我们会不安。不过只要认清我们生命里面聚和散的这个本质和照明，我们的生活就会有力量，有方向，并且能够散发基督的馨香。这个是今早早堂的信息。到今晚我是承接着雅各书1章2至8节，回去个讲题看看幅图画都好。人人有照明，个个做回应。第八讲，接受考验的照明。当时的信徒流散各处，他们的生活充满挑战，充满困难。雅各就写信鼓励他们怎样去面对这些的挑战和困难。今晚我想告诉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其实你和我都有一个接受考验的照明。因为面对人生有很多变幻莫测的事情，我们的生命和信心其实很容易受到考验，是很容易会受冲击的。但我今天晚上要告诉你，只要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观，只要我们有一个新的思考方式，就是看什么呢？就是看结局，不
但是只是看过程。很多时候我们会只看过程，忘记了看结局。我们要看结局，不单单是看过程的这个角度，用这种角度和态度，我们的生命和信心就会更加成熟，就会是更加丰盛和更加完全。有张 PowerPoint 将今天要讲的信息打出来，希望弟兄姊妹就可以自己再细读。是只要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观和思考方式，就是一个看结局而不是只是看过程的眼光和态度，我们的生命和信心就会成熟丰盛和完全。再交代一下雅各书的背景，雅各书一章一节是全书的问安语，交代了作者和收信人。这封信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传统是这样认为的，这个作者写信给分散在各处的犹太基督徒，其实都包括外邦的基督徒，因为十二支派是以色列的始祖，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散住在不同地方的十二支派的人，即是在犹太地以外的十二支派人。祖堂我交代了这个的，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散住。其实十二支派在当时来说都代表新约的教会，代表全体的信徒。又交代一下主题大纲，雅各书的内容呢很显浅易明的，很多时候团契查经小组等等都会查雅各书，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团契都查了雅各书了，所以你再听的时候可能你都会感觉到很熟悉。雅各书的内容是很显浅易明，经文之间那些的即段落间呢，又好像呢有时不是很紧扣，不好即个关系不好明显，但你再细读一下，其实它互相紧扣，环环相连。交代一下一些就是学者他怎样看雅各书的主题。其中一位他觉得呢雅各书的中心点是讲信心的考验，由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就讲信心的考验，讲到第八节，跟着第九节开始就是讲贫富的考验，跟着是听道和行道的考验，讲外貌和内里的价值这个考验，讲信心和行为的这个考验，讲舌头和节制的考验，讲世俗和诱惑的考验，讲祷告与医治的考验，全部都跟信心有关的。第二个学者是环球圣经公会培训总监黎永明博士，他就认为雅各书的主题是讲当时分散在各地有贫穷有富裕的信徒，他们面对人生变幻，在经文所用的字眼是试炼，在这些的时候所需要的智慧，所以雅各书的主题是智慧，是面对试炼的智慧，贫穷的信徒需要智慧，富有的信徒都需要智慧，还有很多其他生活上需要智慧。还有一位年老社的社长，他就尝试在第一章一至十八节做分析，就说这段其实是全书的重点，讲了信徒在困难里面要学校当时流散的以色列人认知什么呢。他将经文分了一段，一章二至四节和一章十三至十五节是很相似的，下一章 PowerPoint， 跟着一章五节至到八节和十六节至十八节的内容又很相似，到一章九节至十二节讲富有的人，或者讲不只是富有，用就是卑微的怎样升高富足的降低。这段的经文是讲什么呢？这段的经文讲了很多比喻，但其实原来跟以赛亚书有关，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六至八节很相似，不详细不读了，可以按一按给弟兄姊妹看，下一章有一张 PowerPoint， 是以赛亚书四十章六至八节都讲花讲草，讲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讲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提以赛亚书呢？
原来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就是神安慰住在这个外邦的十二支派的信息，所以是很切合在雅各书，雅各写信给散住在各处十二支派的人，所以是安慰他们在患难中的信徒。今天我先集中讲一章二至八节，一章二节至到八节，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面对人生考验，我们那个人生观和思考方式有两点。第一，审视考验的角度和态度，要看结局而不是只看过程。我们怎样看考验？我们用什么角度去看？我们用什么的态度去看？第一章二节至到四节，听我读，读完之后可以收回它都可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是第二节。跟着，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弟兄姊妹，如果你看一章二节呢，你可能都会问一下，其实有些什么的试炼呢？当时的人有些什么试炼呢？甚至是说百般试炼，那应该离不开讲什么呢？人生有很多悲欢离合，好像我引言的时候说，人生有很多成败得失，又或者有很多关乎社会、政治、宗教上的逼迫，他们在生活上遭遇患难、困苦或者是苦难，他归纳做试炼。试炼可以翻译做考验，因为他们流散在各处。有些是祖堂的时候交代了他们历史上流散了多少次，去到不同的地方。这个是雅各书收信人他们所面对，或者情况都好像我们一样，生活上我们疫情没完没了，经济又重创，政治上前景呢越来越黑暗，信仰上国礼教会的经验告诉我们，可能我们在敬拜传福音或者各样表达的自由空间都会面临收窄。有很多人不是这些问题，是个人的情况，个人的健康出现问题，个人的感情出现问题，人际关系出现问题，家庭婚姻出现问题，不上加根。雅各有一个的要求，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读到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雅各有点过分，甚至这样的要求有点变态，很颠覆人情常理。其实面对人生的悲欢离合、成败得失，或者各种的逼迫困难，人自然的反应是伤心，人自然的反应是难过，人自然的反应是愤慨，甚至我们会埋怨。有些时候情况成日都不改变，我们会沮丧，我们会恐惧，我们会彷徨。不过雅各叫他们什么？雅各叫他们以为大喜乐。你可以再想象一下，雅各的吩咐好像在这里讲的什么呢？情况就是，万一就有些人撞车，我们撞车就大叫耶、yeah, bingo， 你会不会这样？朋友患了癌症，你不会恭喜他的嘛，是吧？或者我们有亲友离世，你不会说好嘢，除非你很憎这个人。昨晚我知道有些人开香槟，真是有些人被制裁，因为你不喜欢他嘛，那你真是大喜乐了。但一般的情况底下，是我们自己遭遇这些困难逼迫，我们很难很难喜乐。留意雅各的意思呢，不是只是用一个超越环境那种喜乐的心态来面对眼前的困难，或者他叫试炼，或者我叫考验。这种喜乐跟他眼前的困难呢无关的。就如果是这样，你想象一下，雅各不是说好有一餐不好有一餐，
开开心心吃啦，咁或者你雅各都唔系咁讲，嗱开心又咁过啲日子，唔开心又咁过，咁点啊？你梗系拣开开心心咁过啦，咁雅各唔系，雅各唔系纯粹将一个嗱有困难啦，你用咩态度？好似啲人讲，你用阿 Q 精神去面对，唔系雅各嘅意思系苦口良药啊。雅各嘅意思是苦口良药啊，是什么意思啊？啲药是明明难饮的啦，是苦的，不过因为有益处，你不单单要饮，还要说什么呢？好饮，这个是雅各的意思。你不单单要饮，你还要说好饮，因为雅各说你要睇为大喜乐，你要睇为大喜乐，其实是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对理解人生这种的变幻。什么角度呢？就好像戴了一副那些立体的眼镜 3D 的视镜，你看到不同的东西，不是只是看到表面那种的试炼，或者不是只是看到那些的困难，不是只是看到那些的困苦，你看到是那些是困苦，不过你知道这种的困苦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呢？雅各就在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只要你用这个全新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结局，而不是只是看到过程，不是只是看到挨苦的过程多辛苦，你会看到结局。第三第四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是第三第四节，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试验是指什么呢？试验是指金属用火熬炼的这个过程，用意不是鉴定那些金属是真抑或是假。这个的试验是讲紧将那些金属它有其他的杂质都炼净，情况就好像我找了一幅的图，在国内有一个老伯，他不甘心就这样将很多的手机丢了，觉得很不环保，觉得很浪费，所以他就用手机的主板炼金，因为很多金属有银有镀金，他就炼出来。这种炼出来炼什么呢？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变得更净化和更强化，提高它那个纯真度，这个是试验。第二个再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雅各在这里教导信徒面对人生变幻的时候，如果坚持到底，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人的生命得以成全完备。什么叫做成全完备呢？生命是提升，是成为一个能够接纳自己又能够接纳我们周围事物的人。你会懂得看自己合乎中道，亦都懂得看你周围的事合乎中道。雅各他讲忍耐到底，不过这种忍耐不单单是讲咬紧牙关，不只是这样，这种的忍耐是带着盼望和期待，他知道有事发生。这种发生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留意他说忍耐也当成功，雅各在这里不是很消极地叫你忍，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你忍一下啦，
你忍呢就好似乜嘢都做唔到啦，係咪？又唔可以发脾气，又唔可以争取啲乜嘢，只有忍啦。但原来雅各话忍耐可以成功嘅意思系咩呢？忍耐原来可以睇为一个积极嘅工作，是一个job嚟嘅，即系一样嘢你可以完成佢嘅。忍耐唔系净系消极，系一样嘢你可以做完佢嘅。如果用侍奉嚟对佢讲，忍耐可以系一个侍奉，是可以完成，是可以达标的。举两个例子，假设我们患了重病，就好像癌症，有人要做电疗或者做化疗，身体虚弱到一个地步，只有睡在床上，甚至连祈祷的气力和心情都没有。我知道我们癌关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试过这样的经验，我们有时病到个人好攰，好攰，都只能够躺喺床上，乜嘢都做唔到。喺人嘅角度睇，我哋就唔能够工作咯，系咪？我哋就唔能够侍奉咯，因为乜嘢都做唔到。另一种嘅情况系咩呢？坐监。又假设我哋因为信仰嘅缘故，或者因为社会事件嘅缘故，我哋被逮捕、被判刑。余生可能只能够在监狱那里度过，不能够传福音，不能够公开讲见证。从人的角度来对讲，我们没有办法再侍奉，生命就好像只能够耗尽在一个被隔绝的监牢里面。但雅各认为，在病床上或者在监狱里面的生活，其实不是毫无意义地消耗生命。忍耐本身就是一项工作，只要你忍耐，原来仍然是有意义，因为你是可以忍耐到底，或者你忍耐是可以不成功的，因为你放弃。等于我们都接触过一些人，他患病，他抵受不住疾病的煎熬，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没办法再忍耐。有些人他能够忍耐，忍耐原来可以完成的。基督徒一生我们常常都做做做，我们的作为就是一种的侍奉。但其实你记得，有时我们不作为或者无法作为都是一种的侍奉。在病床上做一个有信心的人，或者继续忍耐的人，能够接受自己的际遇的人，都是在这里侍奉着，都是在这里见证着我们这种生命和我们这个信仰的真实。外在的因素是可以限制我们活动的自由，但它是没有办法剥削我们侍奉的机会。所以我特别勉励一些弟兄姊妹，或者你见到你的家人患病，你很伤心，你很难过，你鼓励他们，忍耐是可以成功。雅各说，唯有我们完成忍耐的工作，我们才完成这一生的照明。我们这种的生命，无论属灵生命或者我个人的生命，就可以成熟完全，毫无缺陷，即是没有遗憾。跟大家反思一下，生命转化或者生命转变比环境转变是更重要。你可以思想，今天对你来说，或者对你在这个信仰上来说，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有什么是最动摇你对上帝的信心，和最妨碍你坚定跟随耶稣基督的心？如果你用从结局来对睇眼前的挑战同埋威胁，咁样对上述嗰啲情况，即係话对住嗰啲嘅威胁挑战，对你嚟讲有啲咩帮助？即係话你唔係淨係睇嗰啲苦难嘅过程，你几辛苦、几伤心、几难过，嗰啲困难带俾你生命嘅益处系啲乜嘢？如果我哋能够用结局嚟对审视人生入面各样 的试炼。雅各说我们的信心就坚定，我们的忍耐就更加有持久力，最终是有外在环境没有改变，困难其实没有消失到。雅各所说的不是说我们这样面对那些困难就会消失的了，那些困难就会减轻的了，没有。不过生命它是转变了，是我们变得更成熟，是我们变得更完备。生命转变比环境转变更重要。其实圣经里面都有这些的例子示范怎样在这个变幻的人生里面忍耐，流露生命的美丽。希特来书第十二章二节，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边。耶稣他看什么呢？他不是只是看眼前那些痛苦，他看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现在所受的羞辱。从来就跟从神呢，是我相信就是跟随神的人，我们没有一个比耶稣更辛苦，不过他能够坚持，因为他看结局。另一段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至十八节，保罗都有类似的体会，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看什么呢？不是只是眼前，有些是我们看不到。在这里有一个教导信徒要看结局，用看结局这个角度和态度来审视考验，这样就不单单可以接受考验，也都能够拥抱考验，因为他看这些考验是可喜乐的。考验能够使我们的信心更纯正，考验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更成熟、更完备、更满足。但是为什么有些信徒不能够以这种的思考方式或者人生的态度来对审视各种考验呢？接着就看雅各书一章五节至到八节，原来我们需要智慧，我们需要智慧。前面一章四节提到毫无缺陷，这里一章五节就说有些信徒没有智慧就要求了。雅各在这里教导信徒，如果没有这种看结局而不是只是看过程的眼光去面对这些试炼，我们是可以向上帝求。又或者我要补充，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过程完全不重要，不是这样的意思。但如果我们只是看过程看不到结局，基督教是很强调一个结局的宗教。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去看，我们就求。原来有些人不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缺少智慧。第五节，你们中间又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口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原来我们缺乏审视考验或者审视试炼的智慧，苦难就会使我们远离神。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智慧去看苦难，没有这种智慧去看那些考验，没有这种智慧去看人生的冲击，我们就会远离神。我们会成日问为什么，或者成日会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是我。有些人一次失恋就不再拍拖，一次失恋就不再回教会，一次失恋就认定自己是失败者，一次失恋连上帝都否认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用了某些眼光来看他自己的遭遇。上帝在这里强调，上帝那个口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口似众人原本是讲完全，他会完完全全地想赐给人，想赐什么？就是想赐智慧，是毫无保留的将人所需要的智慧来赐给他。那句都说这位的上帝是不斥责人，不斥责的意思不单单说不骂你，是他不会使你难受，上帝是会温柔，是会接纳，不会觉得你有问题。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会懂得面对人生那么多种考验的，我们真的不懂的。可能第一次的时候我们都会怀疑上帝，可能我们会怀疑上帝的慈爱，我们会怀疑上帝的公义，我们会怀疑他明明应许了是不是会实现的呢？我们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实存在，我们甚至又怀疑我是不是要继续信下去呢？怀疑，我们起初可能都是这样，但当我们不停在只是怀疑或者是不信的里面，我们求上帝给智慧，他是很乐意赐给我们。雅各他说是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赐什么给他？就是赐智慧给他。这种智慧要来做什么？就是他怎样来对审视眼前那些的困难，他怎样来对审视眼前那些的际遇。其实梁家伦牧师曾经说，他常常都这样说，不只是曾经说，面对同样的苦难，有基督信仰的人，即是说基督徒，有时比你那些没有基督信仰的人，或者比相信其他宗教的人更加是麻麻烦烦的。就遇上天灾人祸，就会就是那些人就用传统中国那些命数观来对慨叹，祸福无门嘛，人生无常是这样的啦，这样就接受了他的了。他们会开解到自己，但反而我们基督徒呢，就不知道为什么硬是要质问上帝，硬是要质问上帝为什么不保守我们免去这个灾难。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如果是，这些的病或者这些的遭遇就不会临到我呢？弟兄姊妹，如果你好像他们一样，其实不紧要，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都有面对苦难的经验，我们不是每一个都有面对这些考验的智慧。保我们读雅各，教导雅各书的收信人，就是分散在各处的信徒，他们经历流亡，他们经历被逼迫，是需要智慧去看这些的逼迫困难，他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求这种的智慧。不单单来到上帝面前求，雅各还要说什么呢？第六节是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一点不疑惑地求。保罗和雅各，雅各在这里为什么解释为什么要不可以疑惑呢？为什么不可以不够信心地去求智慧呢？这个就是我说雅各书有时好像很显浅，但你看下去的时候又好像不太明白。他就在第六节下半节他解释，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跟着第七节他说什么呢？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他用比喻来对说那些带着不是很够信心或者信心有动摇的人，他们是怎样？雅各在这里做解释，或者我都解释一下。雅各其实在这里第六节用了一个比喻，第八节又用另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说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个波浪是说大浪。雅各用浪或者那些波浪被风吹动， 来对比喻疑惑的人，即是说不太够信心，神是不是真的会给智慧我面对的，这种的人是摇摆的，即是他会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会给他，或者他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会得到，或者他会怀疑我得到这种智慧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面对到这种的试炼，这些的困难。留意雅各在这里讲信心疑惑的人摇摆不定，为什么有问题呢？为什么不可以好像他们这样呢？他第七节他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意思就是说本来他应该向上帝来求信心的，但如果他摇摆不定的时候，不要想着得到信心，什么都得不到，这样的意思。所以雅各是强调，如果我们要向上帝求智慧，以致我们懂得怎样面对挑战，面对困难，面对逼迫，面对人生种种的试炼，就要用信心来对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求，我们就得不到了。第二个比喻在第八节，他心怀异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心怀异意的人是跟疑惑的人是对等的，是同义词来的。疑惑的人即是摇摆不定，心怀异意的人其实都是摇摆不定。他怎样摇摆不定呢？就用行路的人，他要抉择行左抑或行右，行东抑或行西，但他抉择不到，就是在一切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的意思，都是形容那些信心不够的人。雅各在这里用两个比喻来对表达，如果没有专一的信心，是没有办法得着智慧，继而都没有办法好好去面对人生的各种考验。又同弟兄姊妹一起做一个的反思，智慧比能力更重要，智慧比能力更重要。面对人生的变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或者你有没有真的这样去做，你是祈求上帝赐给你有审视苦难的这种智慧，或者你有，你都有求神给智慧你去面对，有几大的信心神是会真的这样给智慧你去面对。有时我们可能我们的祈祷是，神啊，求你给力量我们，以致我们抵受得住。原来雅各书在这里告诉我们，面对试炼要的不是力量，是智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有一个美国神学家叫做尼布尔，他一段的祷文传到在美国的士兵入面。这段祷文可能有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有印象。他说，神啊，我求你赐我平静，接受我不能够改变的事，赐我勇气改变我能够改变的事，赐我智慧能够分辨这两者的差别。弟兄姊妹再消化一下，在他的祈祷是有智慧，哪些事我们要接受，我们不能够改变，哪些事其实我们需要勇气来对改变，是需要智慧。尼布尔的祈祷他有智慧，因为他不是只是求神给他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这个祈祷不是只是局限在这个层次，这个祈祷是求神给他有一个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弟兄姊妹，在人生里面我们都面对大大小小的困难，我们都面对大大小小的挑战或者是考验，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信心，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能力，其实是一份的智慧去判别这些考验是什么。所以当困难临到，有些人就会问，为什么是我？如果你有智慧，你可以改变一下个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是我？你的态度就可能不同了。
我哋好多时都会问点解系我，而唔会问点解唔系我，或者倒翻转咯，中六合彩嘅时候你会咁问咯，点解唔系我啊？呢个系智慧，又或者当你问天父啊，点解咁早接咗我最亲爱嘅屋企人翻天家咧？因为我哋接受唔到嘅咩？觉得好早。如果我哋有智慧，我哋都可以嘅，咁样问一下嘅，天父啊，点解你冇喺十年前就接佢翻天家，而系今日先接佢翻天家？当你咁样问嘅时候，你就会谂到唔系必然，一切都唔系必然。雅各书同箴言一样，系圣经嘅作者教导神嘅子民点样有智慧咁样生活。犹太人所讲嘅智慧，系面对唔同环境，或者喺唔同嘅环境底下，指导我哋保持一个正确嘅态度，去实践我哋呢个信仰嘅方法。当我哋有智慧嘅时候，其实唔在于我哋所面对嘅困难同埋挑战有几大，而系在于我哋面对呢啲难关嘅时候，我哋系带住上帝俾我哋嗰种智慧，同埋带住呢种正确嘅态度，去活出我哋呢种嘅信仰。刚才我说我们的姊妹很突然离世，我们去探她的，起初都是只能够在视像，她已经昏迷脑干死亡，去到的每一个没有一个是不泪流满面的。不过上帝就在这些的时刻，那种的考验是什么呢？考验我们这帮老臣子。什么叫老臣子啊？全部都信主好多年嘅人，我哋嘅信仰点样喺呢个时刻体验？体验乜嘢呢？啊，主啊，生命喺你手中，好似约伯所讲，赏赐嘅系耶和华，收取嘅系耶和华，唔系我话俾佢哋听，系当事人，即系小芳姐妹嘅丈夫自己讲到，唔系讲呢节经文，佢讲。生命是上帝所赐，每一日他们都带着感恩的心，喝一杯咖啡都很感恩，是这样来看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所以虽然有难过，虽然会伤心，但是信心没有动摇到，信仰没有因为这样来摇摆不定。结束了，有人问，其实苦难是上帝的玩意，还是上帝的爱意？你会怎么答呢？苦难是上帝的玩意，还是爱意？苦难是上帝的玩意，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是看顾人的神，他不会整蛊我们，他是慈爱。苦难是上帝所容许的，有些时候上帝有意的，不过是却要令我们得到某些的意义。苦难其实是上帝的爱意，他容许苦难是使人生，使人经历生命成长，信心坚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份智慧去察透神的爱意？你看不看到？你和我都有一份接受考验的照明，哪个都没有豁免权。不过神已经应许我们可以向祂求智慧，你愿意得着这份智慧？你愿意的话，你就带着信心向祂求，他必赐给你。人人有照明，个个做回应。第八讲，接受考验的照明。我们都学习审视考验的角度和态度，是要看结局，不要只是看过程。要记得生命转变比环境转变更重要。第二是面对考验的方法和态度。我们怎样才可以面对到这些考验？ 样可以先至叫做胜得过呢？是我们要向上帝求智慧，是带着信心向上帝求智慧。要记得智慧比能力更重要。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知道我们教会或者香港众人都面对很多的困难和挑战，生活上的困难，信仰上的挑战，前景上的忧虑，主啊，这些是你知道。有时这些都成为我们一个生命的考验，究竟我们将上帝你摆在哪，究竟我们怎样看上帝，究竟我们怎样继续来对跟从你。主啊，求你藉着雅各书的内容，也都藉着雅各对当时信徒的教导，再一次教导我们怎样去审视我们今天所遇见的一切。主，我们承认有时我们的信心很小，主，承认我们的经验很浅，但我们多谢你，你是慷慨的上帝，你会指教我们，你乐意将智慧赐给我们，是厚厚的赐给我们，是完完整整的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你坚固我们众弟兄姊妹的信心，帮助我们无论教会将来如何，或者他们的人生前途如何，他记得读过雅各书就成为他的激励。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